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首次参加由英法领军的援助乌克兰志愿者联盟峰会；
川普说将对尚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征收15%到20%的关税；
美国多个部门拒绝非法移民免费享受福利；
川普出生公民权禁令再次被联邦法官阻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国防部公布，韩国、日本和美国周四在国际水域上空进行联合空中演习，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以及韩日两国战斗机都参加演习。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三国国防首长当天也在首尔举行年度会议，在会中共同认识到应对北韩在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区域所构成的安全挑战，三方密切合作的重要性。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会前开场致辞中说，我们正在共同照亮一条未来之路，通过持续和定期交流来发展伙伴关系，从量能建设到真正共同承担责任。凯恩说，朝鲜与中共正展开前所未有的军事扩张，意图明确而且毫不含糊，目的在于推进各自的议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英国和法国主导组建的军援乌克兰志愿者联盟10号召开视频峰会，美国第一次有代表参加，包括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参加视频峰会的还有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和党籍的格雷厄姆以及民主党籍的布鲁门塔。志愿者联盟今年3月在伦敦宣布成立，目标是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某种停火协议后，在乌克兰境内协助稳定局势。参加联盟的30多个国家可以通过派驻部队、支援后勤等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英国和法国则扮演领导角色，并提供主力部队。英国首相斯塔默说，联盟的军事规划已经达到成熟，而且具有长期发展基础。为了实现目标，联盟计划向乌方供应军备、后勤支援以及专业人员和教官，并和乌克兰空军合作，使用联盟提供的军机执行空中巡逻侦察任务。
川普去年7月在宾州巴特勒竞选造势活动遭刺杀未遂。美国特勤局近日证实，6名特勤人员因为行动失误遭到停职处分。特勤局副局长奎因周三对 CBS 新闻说，特勤局要完全对巴特勒事件负责，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我们今天的工作重点是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该刺杀事件中，川普的耳朵被子弹擦伤流血，1名与会者死亡，2人受伤，枪手被当场击毙。特勤局因为这场刺杀未遂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批评。当时的美国特勤局局长切特尔在枪击案发生10天之后辞职。去年9月，一份94页的参议院报告指出，特勤局的安全失误和内部沟通不足直接导致了这一事件，而且2个月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众议院两党联合专案小组也在去年12月发表详细报告，表示这次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美国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周四前往白宫会晤川普总统。消息人士指出，此行发生在他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的前一天。川普在会晤当天稍早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赞扬英伟达股价的表现。英伟达自川普关税以来已经上涨了47%，美国正在从关税中获得几千亿美元的收入，国家已经复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于这次会谈的内容，白宫和英伟达都没有公开说明。不过，外界瞩目的焦点仍集中在美国近期对英伟达寄出的出口限制。黄仁勋曾经对这项政策表达不满。另一方面，针对现行的出口限制，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前总统拜登提出的 AI 扩散规则，并说将在年底前推出一项更简化的管制机制。黄仁勋公开赞扬川普政府取消 AI 扩散规则的决定，称之为具有远见的举措，并强调，唯有让美国 AI 技术在全球广泛应用，才能真正巩固美国的领先地位。
英国国防部周四说，英国和法国计划合作开发新型超视距空对空导弹以及各式高科技作战系统，包括高功率微波武器，以及可用于击落无人机和导弹的干扰器。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英国和法国将研究运用人工智能打造特殊算法，用于无人系统和导弹的同步攻击行动，以提高打击致命率。两国也将在遵循国际禁止核武器扩散的规范架构之下，深化原子能研究和核能力发展合作。英国和法国是仅有的两个拥有核武的欧洲北约国家。此外，英法将共同为英国空军开发新时代超视距空对空导弹，并打造运用无线电波的高科技武器系统。关于英法计划加强协调运用核核组能力，英国国防部说，这是英法第一次公开宣示，两国各自独立的核武系统将可协调运用，任何对欧洲的极端威胁都将引起英法两国的共同回应。
周四，白宫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没有妥善监督美联储总部的翻修工程，质疑翻修内容过于奢华，导致成本暴涨到25亿美元。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为此写信给鲍威尔，要求他限期回复是否遵守法律核准程序。沃特说，美联储总部提交的翻修工程包括设置豪华屋顶花园、贵宾餐厅、大理石内装、特殊电梯、水井设计，以及建筑蜂巢结构的设施，使预算从18亿美元增加到25亿美元，超支7亿美元。但鲍威尔于6月25号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证词中提到，翻修中没有贵宾餐厅，也没有蜂巢结构或屋顶花园等。沃特表示，鲍威尔在国会的证词引发了严重质疑，因此已经写信给鲍威尔主席，要求厘清这起奢侈浪费的真相。此外，川普总统任命了2名助理加入负责审查此案的委员会，以加强对鲍威尔的监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将对加拿大征收35%的关税，对尚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征收15%到20%的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由马斯克创办和领军的 AI 新创公司 xAI 周四发表新一代 AI 模型 Grok 4。第三方 AI 基准测试业者 Artificial Analysis 指出， Grok 4是 xAI 第一款在基准测试中胜出的模型，凌驾 OpenAI、 谷歌、 Anthropic、 Claude 和 DeepSeek 的高阶模型。Grok 4每100万个 token 输入价格为3美元，输出为15美元，和 Claude 4 Sonnet 相当，但高于 Gemini 2.5 Pro 和 O3。 它的订阅方案除了既有的每个月30美元的 Super Grok 之外，本周新增了 Super Grok Heavy， 可抢先体验新功能，但是每个月费用高达300美元。
微软的 Outlook 电子邮件服务在周四出现了几小时的故障，导致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无法访问虚拟邮箱的帖子。根据微软的维护声明显示，该问题影响了 Outlook.com 以及 Outlook 移动应用和桌面程序。美国东部时间12点21分， Microsoft 的365 Status 账户发布消息称正在推出修复程序。微软对此说，我们的配置变更已经有效解决目标基础设施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目前正在全球部署这些变更，以解决所有用户所受到的影响。该公司的状态页面显示，受影响最严重的用户将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内得到缓解，并将继续监控该服务。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报告说，在用户发布了几小时的问题帖子之后， Outlook 已经恢复正常运行。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去年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光是在呼叫中心就省下超过5亿美元。微软今年已经宣布打算裁减大约1.5万名员工。上周，微软就已经宣布计划裁减4%的人力，相当于9100人左右，以控制投资 AI 基础设施的庞大成本。到5月份， 微软已经宣布裁员近6000人，总计微软今年已经宣布裁员约15000人。微软商务长埃索夫在演讲中说， AI 工具正在帮微软提高从销售、客户服务到软件工程领域中的生产力。微软也已经开始使用 AI 跟小型客户互动，这项新兴科技已经创造出$几千万的利润。埃索夫还说，微软新产品中有35%的程序码是由 AI 编写的，加速了产品的推出时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7月10日宣布，从8月1日开始，美国将对所有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征收35%的关税，并计划对尚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其他国家征收15%到20%的全面性关税。请听报道。
川普这周已经向超过20个美国的贸易伙伴发出信函，通知他们如果没有达成贸易协议，将面临美方的具体关税税率。川普周四在接受 NBC 新闻节目 Meet the Press 的采访时说，我们会直接宣布所有还没有收到信的国家都得付钱，不管是 20% 还是 15%， 我们现在就会处理这件事。川普说，我认为关税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应，今天股市创下新高。周四美国股市在航空股的领涨之下，三大指数齐涨，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更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在这场内容广泛的专访中，川普谈到了许多主题，包括关税、俄乌战以及他将如何推广刚刚通过的大而美法案等等。周四晚上，川普还宣布将对部分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征收35%的关税，较目前25%的关税进一步提高。川普在致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信中指出，加拿大的芬太尼流入问题和贸易壁垒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他同时表示，如果加拿大愿意配合共同阻止芬太尼走私，美方可以考虑对此信函进行调整。川普周四对 NBC 新闻说，不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收到信件，你知道的，我们只是在设定我们的关税。他说，欧盟可能在周五就会收到通知新关税税率的信件。欧盟最高贸易官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周三在欧洲议会表示，双方每天都在谈判，以避免收到川普发出的关税信件。川普在访谈中还谈到，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之后，他可能在全国各地展开几场巡回推广活动，但是他补充说，说实话，这项法案的反响太好了，我不认为我需要去巡回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联邦法官发布禁令，阻止川普总统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并向所有受该行政命令影响的婴儿授予集体诉讼认证资格。请听报道。
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联邦地区法官约瑟夫·拉普兰特7月10日同意原告可以集体诉讼，允许他发放新的司法命令，阻止出生公民权禁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法官禁令也把诉讼范围缩小到只针对婴儿，把父母排除在案件之外。他指出，如果行政令生效，儿童可能会被剥夺美国公民身份。拉普兰特裁定，根据第14修正案，政府剥夺公民身份以及改变长期政策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法官表示，他将暂缓执行裁决7天，根据最高法院6月27日以6-3投票结果作出裁决。川普行政命令原定于7月27日生效，最高法院的裁决还说，寻求全国性救济的原告必须以集体诉讼形式提起诉讼，缩小下级地区联邦法院可以发布所谓全国普遍禁令的案例范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组织在最高法院裁决几个小时后提起诉讼，这项诉讼代表居住在美国非公民的婴儿可能受到影响而提起。原告律师试图利用最高法院裁决中的例外情况，辩解说这项裁决允许法官在集体诉讼中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阻止川普政策。川普政府几乎肯定会迅速提起上诉。最高法院的裁决仅着重于约束下级法院裁决适用范围， 大法官们并没有介入川普终止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的合宪性。司法部官员上周告诉一位联邦法官，他们计划最早在7月27号开始执行川普出生公民权禁令，以响应最高法院裁决中包含的30天暂缓执行期。川普这项行政令是他在第二届白宫任期的第一天签署的，指示所有美国政府机构拒绝向非法移民所生的子女或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子女发放公民身份文件。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政府在周四由多个部门联手采取行动，关闭非法外国人免费享受福利的政策，阻止这些人获得纳税人资助的教育项目和医疗保健福利援助，预计将可为纳税人节省大约400亿美元。请听报道。
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规定，联邦资金仅限于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及少数合格外国人如难民、庇护申请者。然而，克林顿政府的解读允许非公民享有部分联邦福利豁免。现在，美国的多个部门联合行动，杜绝非法移民免费享受福利。根据新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的解释，川普政府将多项卫生部项目重新归类为联邦公共福利，包括启蒙计划这一综合性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卫生部表示，这项改变是一次重大政策转变，将确保纳税人资助的项目福利专用于美国人民，而非补贴非法外国移民。教育部则宣布将终止为非法外国人免费提供参与职业、技术及成人教育项目的福利政策。教育部还通知各大学确认高等教育法案授权的项目，如佩尔助学金和学生贷款，不再对非法外国人开放。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在声明中指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辛勤工作的美国纳税人不再需要为非法外国人参与职业、技术或成人教育项目买单。教育部将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仅用于通过合法途径入境并符合联邦资格标准的公民和个人。此外，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建议各州停止让非法外国人通过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获得福利。他表示，前政府的错误解读长期以来导致纳税人资金被滥用，而劳工部也已经停止多项劳动力发展拨款和资源流向非法外国人。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联邦资金协助各州和城市承担了大部分安置移民的成本。川普总统指出，过去30年多项政府行动削弱了国会制定的原则和限制，导致大量纳税人资源被不当支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会谈，川普下周一将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下周一将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
东盟外长峰会期间，卢比奥首次和王毅会晤；
菲律宾总统月底将访美，与川普磋商经贸问题；
德州洪灾至少120人死亡，川普今天将前往灾区视察。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五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这是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两国外长首次的面对面会晤。卢比奥周四对媒体说，他很可能会向王毅提出对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切。这是卢比奥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出席了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并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欧盟和东南亚国家的官员进行了交流。卢比奥强调， 美国将持续巩固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不会被中东或欧洲冲突分散注意力。他向东盟伙伴重申，美国仍是比中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周五，卢比奥还与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举行三边会谈，重申三国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他希望能在几天内达成协议，让更多遭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得以获释。内塔尼亚胡说，目前仍有50名人质遭哈马斯俘虏，据信其中只有20人还活着。同一天，以色列空袭造成加沙15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说，攻击目标是诊所附近的一名武装分子。在以色列袭击几个小时过后，欧盟表示，欧洲官员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允许向加沙运送食品和燃料。针对哈马斯可能挪用物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会采取激进措施预防。以色列长期以来指责哈马斯窃取援助，把物资出售，用于资助武装活动。
德州日前山洪爆发，造成至少120人死亡，目前仍有超过170人失踪。总统川普预定今天将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德州中部慰劳第一线救援人员，并会见地方官员。一周前，豪雨侵袭当地，造成河水泛滥，冲走房屋、树木、车辆和民众。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是科尔郡。根据 BBC 的报道，当地已确认的死亡人数为96人，其中包括36名儿童。科尔郡官员说，当地有超过2100名的地面救援人员正在寻找被泥浆覆盖的失踪者。尽管自洪水发生以来，搜救队还没有救出任何幸存者，但民众仍不放弃希望。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计划7月20号到22号访问美国。据白宫官员透露，小马克思预定将在7月22号和川普总统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11号说，关税问题将是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川普政府9号正式发函，将从8月1号开始对菲律宾进口产品实施20%的关税。菲律宾强调将继续推动谈判，并计划于下周派遣代表团前往美国，希望促成新的贸易协议。除了经贸议题之外，预计两国总统还将讨论南海局势和区域安全合作。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菲律宾在美方应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日益强硬的行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针对南海局势，拉扎罗说，东盟和北京就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缓慢。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将致力于推动谈判加速，并要求这项准则具有法律约束力。
周四，美国众议院对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两党领袖联名致函谷歌执行长皮查伊，要求加强打击与中共有关的网络诈骗。信中特别点名杀猪盘诈骗，也就是诈骗者通过假交友、假恋爱的方式长期博取受害者信任，再引导其投资虚假的加密货币或金融项目。这类的诈骗近年来从亚洲蔓延到欧美国家，成为一种跨境金融诈骗的新趋势。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料，2024年全美因为加密币诈骗损失总额高达100亿美元。议员强调，国会将持续关注这一议题，并和业界合作，防止更多无辜民众，特别是年长者和不熟悉科技的使用者，成为中共背景诈骗网络的受害者。
7月12号是菲律宾和中国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宣布9周年的日子。菲律宾政府11号呼吁中国遵守判决结果，不要继续以恫吓侵犯行为危及区域安全和稳定。中共除了在南海、台海和东海，近年来又在黄海不断制造事端，单方面在中国和韩国重叠的专属经济区海域设置大型钢结构设施，引发韩国各界的高度关切。韩国中央日报今天发表文章警告说，中共正在悄悄进行的黄海扩张行动，对韩国主权的威胁堪比朝鲜战争。与此同时， 日本媒体报道，中共军机歼轰79号在东海异常接近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日本外相岩屋义10号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表达了日本对周边海域和空域局势恶化的严重关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会谈的同时，川普表示下周一将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四，美股三大指数齐涨，标准普尔500指数周四上涨 0.3%，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1%， 连续第二天改写收盘记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上涨 0.4%。 达美航空亮眼的财报推动航空股大涨，英伟达在 AI 需求带动下收涨，收盘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进一步巩固它作为华尔街最受青睐股票的地位。作为风险资产的代表，比特币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最新上涨 2.56%， 报11万3609.36美元。分析师指出，尽管川普政府近期持续推动关税政策，企业对相关风险的应对能力已经有所提升，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信心也已经改善。华尔街分析师预计，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企业第二季度盈利将增长 5%。 经济方面，美国劳动市场依然稳健，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下降，维持在历史低位。市场普遍认为，要支撑股市持续上行，仍需强劲的宏观经济数据和美联储降息。
由于川普政府加大了遏制的力度，中共正在失去其全球造船业主导地位。南华早报周四报道说，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国，但最新行业数据表明，在过去的6个月里，中共在造船业的主导地位已经出现了大幅削弱。根据海事咨询公司克拉克森研究7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在2025年上半年，中国造船厂的新订单同比暴跌了68%，达到2630万载重吨。有分析师说，这些数据表明，美国遏制中共船厂的努力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今年4月份，川普政府宣布，将对任何由中国企业拥有、运营或建造的船只在美国港口停靠征收高额停靠费。此外，美国还对造船厂使用的进口中国制造设备征收高额关税，包括船到岸起重机等。在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一个包罗万象的法案，其中就包含提振美国造船业的巨额补贴条款。川普还在4月份签署了一项旨在振兴美国造船业的行政命令，强制要求特定商用船舶必须在美国本土建造。
比利时中央经济委员会周四警告，比利时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如海啸般涌入的压力，欧盟正在致力于管控这种情形。法新社报道，比利时中央经济委员会表示，去年小额包裹的输入量增加了3倍，达到每天300万件。报告说，海关和其他主管检验机构现有的资源不足以有效地管控这场席卷比利时的包裹海啸。欧盟今年5月表示，正准备对每年输入欧盟的几十亿件小额包裹征收每件2欧元的固定费用，其中绝大多数包裹来自中国。欧盟怀疑 Team 和希音等电商平台没有尽力防止不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销售。比利时是这类货物进入欧盟的主要门户之一。欧盟担心，这些进入欧盟27国的产品有很多是不安全、伪造，甚至对消费者有潜在的危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同时，川普预告下周一对俄罗斯发布重大声明， 将首次动用总统拨款权军援乌克兰。请听报道。
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周四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地区论坛期间，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已就乌克兰和平谈判交换了新的想法。卢比奥和拉夫罗夫会面之际，正值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空袭力度。周四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发射了18枚导弹和约400架无人机，主要是针对首都基辅。前一晚甚至创下单日发射728架无人机的记录，迫使数千人夜宿防空洞。川普重返白宫后表示，要迅速结束战争。不过，随着俄军的行动升级，且普京对和平缺乏实质表态，川普本周已下令恢复对乌克兰部分防御性武器援助，并罕见地批评普京不尊重生命。同时，川普也考虑支持一项对俄罗斯实施惩罚性制裁的法案，内容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等出口商品的国家征收高达500%的关税。川普周四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说，他将会在周一针对俄罗斯发布重大消息。川普还说，他已经和北约的盟国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将由北约购买美国武器提供给乌克兰。据路透社报道，川普上任后首次动用总统拨款权，从美国库存中选取武器运往乌克兰，估计总额约$3亿。克里姆林宫周四表示，尽管川普对普京发表了评论，并且华盛顿恢复对乌克兰部分武器供应，但俄罗斯不认为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已经陷入停滞。此前一天，俄方表示仍将致力于修复与美国的关系。同样在周四，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在罗马举行乌克兰经济复苏会议，欧盟委员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3亿欧元援助，以协助重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与会者已承诺提供超过100亿欧元，大约$117亿，来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为减少对中国稀土进口的依赖，五角大楼向美国最大的稀土矿 MP Materials 注资，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在五角大楼的支持下， MP Materials 还将在美国建造第二座磁体制造厂。请听报道。
美国最大的稀土矿 MP Materials 宣布与国防部建立转型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国防部承诺几亿美元投资，以及帮助建造一家新的磁体工厂，同时签署10年保证价格下限的承购协议。受这个消息的提振， MP Materials 的股票周四飙升 50%。 MP Materials 拥有位于加州蒙廷帕斯稀土矿，这是美国唯一一个仍在运营的稀土矿。公司表示，五角大楼的投资将用于帮助扩大 MP 的稀土加工能力和磁体生产。 MP Material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利廷斯基说，这项举措标志着川普政府为加速美国供应链独立而采取的果断行动。根据 MP Materials 公司与国防部达成的协议，国防部同意收购 MP 公司$4亿的优先股，将成为他的最大股东。在五角大楼的支持下， MP Materials 还将在美国建造名为 10X 的第二座磁体制造厂，为国防和商业客户提供服务。这家工厂预计将于2028年投入使用，届时 MP Materials 的稀土磁体产能将达到10000吨。 MP 公司还将从五角大楼获得$1.5亿贷款，以扩大它在芒廷帕斯的稀土分离能力。此外，摩根大通和高盛也将提供$10亿资金给 MP Materials。 MP Materials 开采的稀土资源过去有一半送往中国进行精炼，一家由中共政府部分持有的盛和资源公司是 MP Materials 的最大股东之一，也是它的矿山产出物的唯一客户。稀土获取一直是中美贸易战的核心。今年早些时候，由于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 125% 的巨额关税，以回应川普总统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 145% 的关税， MP Materials 表示，他们将停止出口稀土到中国。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在 X 上发帖说，美国政府注资 MP Materials 意义重大。他写道， MP Materials 和国防部联手，打破美国对中国产磁体和精炼稀土矿物的依赖， 这正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脱钩所需的承诺程度。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梅子醋具有丰富的保健作用，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胀气，缓解疲劳，软化血管，促进肝脏排毒，帮助减肥等功效，是天然的养生佳品。
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来自台湾的有机梅子醋，有机食材，自然发酵，富含人体所需八大氨基酸，分子细小，易吸收，口味绝佳，诚邀您前来品尝。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或者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